高仲军抬头一看，这石友三带了好几百人，再加上马匹。哎呀，高仲军就问我说，老前辈，这院来这么多人，这屋也招待不下呀，哎，是不是能请到别的地方安排安排？我石司令，你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吧？
怎么能呢？
这是为了保护老前辈，我调了一营人。其实用不着，对不对呢？你们听着，听高军长的安排啊！高书记乐乐呵呵到外头，冲着众人一拱手：“各位弟兄，欢迎欢迎啊！大家到我这来做客来了。”于团长呀，一个团长跑不过来，这个事儿交给你了。对来的客人，我们的朋友要盛情款待。
是，
于团长过来，各位多行多行，迎战我爸呀！把这些人领下去了，就留了几个人，大部分人全给领走了。石友三望院看了一眼呢，心里头翻了一下个。你看那些人都走了，连自己都算上来，这人也就不超过十个人。哎呀，这高树勋要有点反常的举动，这不要命了吗？但又一想，不会，见这个胆子才不敢。偷眼观瞧，高树勋谈笑风生，满面堆笑，瞅周围的气氛，没有啥特殊的情况。石友山丧了心了，高师兄回来又说又笑，吩咐上茶，然后告诉我们厨房都准备怎么样了，早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喝一会儿水，一会儿就开席。唠扯了一会儿，哎呦，茶水点心拿下去，桌子面飘开，酒宴派来了。石友三一看，行呢，高树勋诚心实意的，这酒菜是十分丰盛，太丰盛了。按照宾主的座位坐好了，高树勋亲自拿着酒壶，举着酒杯给孙良成满了一杯，然后又给石友三满了一杯。司令，这杯酒你得喝，这酒有个名堂啊，叫同心酒。同心酒啊，过去可能我这人不怎么地，多有得罪司令之处呢，万望原谅。怎么说我比你小几岁，在你面前呢是个兄弟。大哥，我这么称呼您，您不反对吧？
怎么能呢？哎，好好好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兄弟兄弟兄弟。
哎呀，哥哥我也是个粗人，过去有些想法可能也是偏激了一些，有误会之处。兄弟，咱这么办，喝了这杯酒，过去那瓶接过去，咱从打鼓令开张。既然这样，我求之不得，来干干！杨波仨人都喝了，孙良成也乐了，
哎哎，这就对了，痛快痛快。
我树勋呐，有三，咱们都是军人，是不是呢？咱们军人办事情
就是爽快。大丈夫办事嘛，光明磊落，是不是呢？说你们过去有些什么不对，谁不对谁承认，往后咱们重来。刚才树勋说的对，从他武定开疆，我有三吗？你看怎么样？没说就没说，我求之不得。老姐妹，我能跟树勋将军这次言归于好，我太痛快了。我树勋呐，你要不见外，三天之后到我那，我请你吃饭，怎么样？咱们再聚一聚，老前辈也参加，那当然太好了。这两天我正好没事，既然司令有这盛情，我一定服从，就是哎，痛快痛快，那干干，非常和谐。在这席面闲的也没谈打仗的事儿，什么国民党啊、共产党、八路军这事儿也没谈，日本人也没谈，就是那些江湖客套，哎，推杯换盏，十分融洽。十有三爷喝的小脸红扑扑的，高树勋也是兴致正浓。正谈着的时候，副官从外边进来。这副官嘛，是找高树勋的。军长，夫人有请。啊，刚才，我是陪客人。夫人说有急事跟您说，您去一会儿就回。净找事儿。好了，高树勋问就被放下了。老前辈，失陪，我去去就来。店内这人特别唠叨，他也是急性子。你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？有事儿非得说不可，你要不让他说还不行。大概内宅不就哪个亲戚来了？哎，大概又缺钱少银子什么的，我处理处理，马上就回来。司令，失陪了，马上我就回来。石有三站起来点点头，请便请便请便请便。高树勋乐乐呵呵出去了，那副官在后头跟着。石有三也没往心里去，跟孙良成在这照样吃喝。单说高树勋拐弯抹角到了内宅，推门进一看，屋里烟气刚刚，坐满了客人。客人都是谁呀？国民党69军政治部那主任张伯峰在座，石有三那个最好的朋友七哥毕广元在座，还有几个人都是石有三的冤家对头。高树勋的夫人在旁边陪着，高树勋早把他们请来了，赶紧回手把门关好了。这些人就问军长，军长什么时候下手？各位急什么呢？石有三主动登门了，他还跑得了吗？现在关门打狗啊，我先叫他痛快痛快，把他稳能住了，然后再收拾这个王八蛋。你说怎么回事？鸿门宴，高树勋不傻呀，早就下定决心要铲除石有三，没机会呀、哎，这回机会来了，孙良成主动登门， 给他们两家调解，你提到是有咱有意想跟你说说小话。
哎，所以高树勋将计就计，提出一个要求，叫石友三来。说这话的时候啊，高树勋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怕石友三不来，他要真不来，一切都落空了。老孙头打了保票了，说肯定能来。结果老孙头走后，高树勋就开了个紧急会议，把69军政治部主任张伯峰、毕广元等人全请来了。因为高树勋了解情况，知道这帮人都恨石友三，都恨他，连那政治部主任也恨他，想把他给收拾了。就这么的，人家开了个碰头会，大伙一致做出决定，今儿个就收拾这石友三。为什么把他找来呢？大伙在屋坐着这么老半天，里厅外头什么动静没有，都不放心啊。那个叫七哥的毕广元呢，在屋就坐不住金銮殿了，跟大伙说呀，高军长是不是要变了？他可别改变了主意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，要把石友三给放了，咱们在座的谁也活不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我也不是不相信在座的各位哪位嘴角不言，倘若遭路风声，咱还得好得了吗？我说不能啊。所以呢，叫副官把高树勋找来砸着砸着这事儿，有变化。高树勋一笑，绝无变化，要那么现在就动手吧，还等什么呢？去把于团长给我叫来，时间不大，于团长来。军长有什么吩咐？你把石友三带来的人安排到哪儿了？
安排到他们的小学校，他们人多，
外边都做好准备，
都准备，准备了两个团呢，轻重机枪全架好了。
到了时候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他们要放起枪，老老实实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敢于反抗，全部解决。
对，
你们听完那屋里枪声要一响，马上就采取行动，明白？
高主席说完了，眼睛转了转了，要有孙良成在那不好办事了。这老头呢，非拦着不可。最后高树勋想了个办法，我不露面，把那副官叫进来。如此这么大的班主席，副官明白，大来一点手，来了10名彪形马，都双甲，
干什么呢？都是高树勋高军长的贴身保镖，那胆子都大，管儿也特别直，全到了。
这10位都杀人的祖宗，净干这事儿。军长一声令下，这10个人跟着那副官转身走了，直奔前厅。石友三和孙良成正合在兴头上呢，等这高树勋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。石友三呢，这小子可尖呐，突然就有点不对劲，石友三就有点坐不住了，问孙良成：“高军长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没事，他肯定
老娘们那事儿多，哎呀，说一就想三，不定得了什么玩意，一会儿就回来着什么急。是啊，石友三正在犹豫不定的这么时候，人影一晃，十个人进来分成两组，五个人把门外站着石友三那几个保镖全给盯住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不让！另五个人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噌噌噌噌噌，窜到石友三近前。还没等石友三反应过来，腰间的枪牌撸子，砰，将给扽出去了。你看，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叫这几个彪形大汉掐着膀子，把伤给捆上了。石友三想反抗，反抗不了啊！这几个人的手跟钳子一样，劲儿大的邪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孙头吓得筷子掉地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高竹勋呢？高竹勋想干什么？谁听他的？这都是高竹勋的人，就这样把石友三给逼了出去了。孙良成可不干了，把手枪也拽出来了。照片放两枪，成信号枪，啊，砰砰，枪声一响，外边跟着行动了。他替高树勋的人放了枪，这孙良成啊，非得找高树勋不可。高树勋怕他嘚不起来没完，避而不见。叫副官来见的，那副官乐呵呵敬了个礼，长官，我们高军长有点急事，恕不能奉陪，让我通知您，您乐意在这吃呢，接茶吃，您要是吃好了呢，累了呢，让我们护送您回巡营，两条路您看着办吧。
喂，高树勋，你不仗义，没有这么干事的。你躲了我了，躲了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非找着你不可。
老头正扎呼着呢，外边又进了几个人，都糊着脸。长官，这不是你的行营。这是高军长的军部，请自尊自贵。
喂，
孙良成一看呀，对我要下家伙，干脆别说了。哎呀，实在没办法，气呼呼领着他的人，他走了。他也无可奈何呀。一路之上啊，心里直犯膈，我等于把石友三给出卖了。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石友三还得合计呢，是我定的圈套，我跳到黄河行不行？最后孙良成一琢磨，算了，我要为个好人着急上火也行，那石友三这小子是不是东西，老虎掉到山涧，伤人太重了，不计高树勋能对他这样，爱怎么就怎么地吧。那头就不想了。啊，他走了，咱先不说。再说高树勋命令手下人，把石友三带了这一营人贴身保镖，顺利的都给缴了械了。敢反抗，轻重机枪在那盯着，乖乖的放下武器，连个扁屁都没敢放，
顺利的抓住石有三。到了下午了，哎呀，高寿星挺高兴，把屋里的客人全请出来，走吧，咱们开开心吧。又回到京都，酒宴撤先去，把公案桌准备好了，带石有三，把石有三给提上。石有三的脸儿都绿了，往上边一看，啊、哦，都是我的人，可忘了一个字儿，仇人。一哈，七哥毕广元也在那儿坐着。这小当现在就矬了半截儿，知道高树君不能饶他，就扑通给毕广元跪下。七哥，七哥饶了我吧，七哥，咱哥俩。还想往下说，毕广元就站起来，闭嘴，闭嘴。石有三，什么话你都别说。恶贯满盈啊你！你损套了你！我当着这些人的面，我不愿意翻小肠。你晓得那时候我们家怎么对待你了？嗯，我看你当学徒不容易，我背着我爹周济你，我给你拿学费，我给你拿钱的，叫你换衣服。后来补了个名字，叫你当个兵了。我说这些话都没用，闹了半天我错翻了眼皮了。你是一头狼，你就想收拾我有多少回？你忘恩负义之辈啊！换谁我都可能给求情，唯独你我不能求情。我现在要把你给放了。迟早我就死在你手，我这些年就是委曲求全，等的是今天。高将军真英明，做出这个决定来，旁人还不能干这个事儿。我高军长可不能饶他。高树勋点点头，石有三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敢？你认为借个胆子我也不敢收拾你？你想错了，我高树勋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敢做敢为，绝不能手下留情。